谢主，谢谢主，谢谢阿爸父，我们都像孩子一样在他面前。啊，我们做孩子的时候就经历阿爸父好多好多的作为。啊，所以亲爱的家人，下面我们听听几位家人啊，他们听了信息，他们过内在生活的见证。好，我想第一位介绍家人就是秋雨家人。秋雨家人他是去年十月份才上到我们内在生活网啊，但是他在过内在生活方面非常的认真，非常的追求啊。我们小组每一周都有内在生活学习，他每一次听了以后再看，边看哈边把光照，边把神对他的提醒鼓励都记下来跟我们分享。每次他跟我们分享见证，我们得的非常的丰富啊，非常的丰富。好，他的儿子也在我们网上是快乐读经的小成员啊。那我们听听这个美好的姐妹她的见证好吗？我把麦交给秋雨家人。
好，家人们早上好。很愿意和家人一起同行。我给家人做了他们的见证，因为我是十月份进来的嘛。声音可以吧？因为在之前就是，我来调一下，宝宝身上。在之前呢，就是因为我的公公是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去世的，然后就是没有三个月的时间，我的婆婆又出了车祸，我们一家都是信主的，但是我们没有过那段生活。就是因为这个事情，然后我们所有的亲戚朋友就对我们的这个信仰哦，然后就觉得，哎，就好像很大的打击一样哦，对我们有很多的攻击这样子哦。
这是这
边吗？可是这个时候呢，然后因为我们家有我的先生有两个姐姐哦，他们不信主嘛。但是我们虽然说有打击，但是我认定一点，就是神所预定的他不会变哦，他不允许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哦，我就一直这样坚信。但是这个事情对我的先生打击是很大的哦，他就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子哦。然后再加上我婆婆去世之后所做的那些，就是我们亲戚朋友所做的那些话，又跟他说什么他到那边没有。说没有钱用，又被人家打，又没有衣服穿，然后这些话在他心里很有很大的影响力嘛。然后他的姐姐他们就去做这一次，然后每每我跟我先生讲起，我说能不能让你的姐姐们不去烧纸，不去弄这些东西啊？我的先生就会跟我说，哎呦，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信仰嘛，你干嘛还要管别人呢？然后他说我也就不敢跟他多说多少。然后一起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啊，我就说，你看看，你说你是不是也自己也想你姐姐他们去烧，可以弥补你心里的那个，因为不相信哦，烧这个东西让他们就好像觉得得着一点似的。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这也是神给我的这个光照哦，我说因为我这个原因嘛哦，所以这样子的哦。然后他我就还想跟他继续的交通，我说你看啊，行不行啊？我说你看行不行，就是行不行啊？感谢神。宝宝吵。
这么
吵。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说，我说你看行不行，我们在一起向神祷告，再来寻求这个事情啊。可是每次一说他的情绪都很大哦，他都不愿意哦，然后他就叫我你不要说了，我说哦好，然后我说因为我们真的不认识神的这个就真实哦，然后我就想哎怎么办了哦，我就这个时候我就一直想，我说要不要跟木雅姐姐让她帮我祷告，要不要让全秀姐帮我祷告哦。可是每次这个念头一来的时候，我就想神啦，我说你让我自己来亲身的经历你哦，我要来经历你哦。然后就是在每一次早晚等候神的时候，我就把这个事情向 向阿巴父说，我说父啊，我说你来开启我的先生哦，你让他来真认识你哦，就这样一直一直说。然后也因为这样的事情，就他姐姐他们跟我们在各方面哦都有好大的冲突啊，然后对我就有很多的轻看，就说因着我信仰的原因哦，让他的父母这样子哦。哎，这反正这些事情很多，可是这一次回来就是在6月1号，那是我公公就是一周年哦，然后我们一起一家人聚一聚，然后晚上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先生竟然跟他姐姐说，说姐啊，说你看你们能不能不去烧纸啊，说因为我发现哦，这个事情过后，说我们家过得很好，可是你们每家都是又是生病啊，又是争吵啊。哇，我就觉得哇，神啊，你真是太奇妙的神哦，你就是这样，哎呦，不务实不务实的讲出来哈、哦，感谢神哦。哎，后来虽然他姐姐没有听我们的，但是我就觉得心好被安慰的哦。然后就是因为以往的这些事情，让我和他姐姐他们之间也有隔阂哦。啊，但是我就愿意，我就说我就越来操练内在生活，我就越觉得神让我经历这些环境哦，就是为了让我得益处，让我里面的生命被训练出来哦。然后我就为着这些事情来感谢赞美神哦。我发现当我的这个态度对的时候哦，我觉得他姐姐他们对我的这个看法、哦、有好大的转变。他大姐家因为小孩子离家出走哦，要是以前我也要责备人家，可是这一次我没有，我说哎，做父母的也不容易，做孩子的也不容易，我说我愿意为你们祷告哦，感谢神。然后他姐夫就跟我说，哎，下面还有两个小的，下次交给你来管教说，我说感谢神哦。然后他的爱姐哦，也常常愿意到我们家来坐坐，没事就来走走，他的小孩子因为常常身体不舒服哦，我也常常愿意为他祷告哦。我就觉得这样不知不觉我们之间就是这个感情就好像加深了哦。然后我也觉得我的先生好像哎，因为我知道他希望我和他的家人之间关系好，感谢神，我就觉得这样一直操练，这样一直等候神哦，就神将这样的荣耀真的是铸成在我们的家中哦，感谢神，我将荣耀归给神，我就坐到这里啊。
感谢秋雨家人哈，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啊，平时是一个非常尽心的妈妈。可是我们每次哈内在生活小组见证的时候，他常常带着孩子上来哈，他不是说不想照顾好孩子，他就是为了我们大家哈，可以得到他这个生命的见证啊，所以我们基本上每周就在他生命里面看见他是一个非常踏踏实实过内在生活的一个家人，然后也看见他家里面的改变哈。家里面的改变就是看见神在他家里面掌权就各个事情都会朝一个好的方向发展所以他每一次的见证都非常鼓励到我们我们特别爱他的就是他常常带着孩子过来给我们带做见证所以他真的是在他生命中看见基督的生命就是越来越成型在他的身上他的先生开始哈越来越靠近主所以他在家里面所建造的祭坛是一个真真实实的祭坛，让我们看见这个祭坛的火真的烧下来这个祭坛所带来的祝福真的在他家里面发生了所以非常感谢这位家人那我接下来哈做邀请的第二人呢哈，他也是一个在家里面建造祭坛的家人哈。那我们看见他怎么样在家里面建造祭坛，他的先生是怎么样来被改变。好，接下来我把麦交给谦逊家人。OK。
好，感谢主哈。好，刚刚在等候神的时候看到家人们的发的图片飞向耶稣，等候神的时候，圣灵的开启，我儿，登经你的心飞向耶稣，我儿，登经你的心飞向耶稣，阿门。使得灯看到上周我们所要分享的信息，就是经妈妈的信息的时候，真的很感恩，里面最让我感动的就是恢复家庭祝坛，经这个不能震动的果成兴在我们个人的小家灯中， 唯有用爱来运作的信心才有功效，爱的国度成型在我们每个人的小家灯中。希伯来书啊，也谈到了神啊，我来了，为要照着你的旨意行。至于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都谈到这些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在自己的家中，从以前啊，我更信耶稣的时候呢，因为我是家里第一个信耶稣的，所以呢，蛮大的对付，蛮大的逼迫，家人的不信，家人的逼迫。在更信的时候呢，人是靠着自己的血气来征战的，我是为耶稣，反正就是为耶稣，但是呢，是凭着血气。再后来呢，神也在改变生命，学会了让神的荣耀在自己身上彰显，让自己的小家灯中显出神的荣耀。所以呢，就学会了谦卑，让主来登家做主，让主来去做工。再后来做工的时候呢，就改为地下游击战，从人的血气战改为地下游击战，和家人的因为家人有些拦阻，所以呢就改变计划。再后来呢，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就是进入了空中的战斗，就是与魔鬼撒旦的战斗当中。在当时呢我就祷告主，因为在出埃及记谈到了11次之多，容你的百姓去侍奉你。我就奉主的名宣告，我说主啊，容你的百姓来服侍你，容你的百姓来侍奉你。你除去家人身上那些像法老一样刚硬的心，你来软化他们的心，已经温柔的种子放在家人的里面。祷告了有两天，真的神就给予成全，家人的在侍奉的工作上得到了家人的支持，但是呢，他们的心还没有归回。直到有一次，真的心神在改变，当你把家人交托给主的时候，他们在改变。后来呢，他们就开始认识神。我说神啊，我来了，愿意照你的旨意成就在孩子的身上，让我的丈夫能够依靠妻子，他能够靠着妻子得到利益，只教孩子使丈夫一生有益无损。主啊，你来改变，你将这一粒种子落在地里，然后死了，就可以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愿意把自己的老我死去，愿意将神你的荣耀成形在我的家中，也愿意帮助先生和孩子达成神在他们身的呼召。我来了也不是照着自己的己意行，不是靠着自己的喜好行，更不是用血气征战。当这样祷告的时候，神就在做工。我说主啊，你让先生和孩子能够更加的爱你，更加的尊荣你，你看他们是又美又善的，你看他们是卓越的，是高贵的，是荣耀的，他们在你的眼中是最优秀的，最荣耀的那一个，最特别，最宝贵的，在你眼中看为为宝为尊的那一个。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愿意把自己老我舍己的时候，神就开始做工。从去年到今年我现在我先生他已经有了工作哈，在去年到今年他有工作，没有工作。在以前，要按照我的性格，我会不停的唠叨，让他去找工作， 因为家庭经济的需要，领个孩子，大儿子升高中，一年得30000块钱，小儿子升的是私立学校，他一年得40000块钱，所以呢，这个很大的经济的需要开支的时候呢，我要按以前，我就会不停的唠叨，但是我有我的神，我有我的依靠，我也愿意让先生能够更加的爱主，所以呢，就学会了在主里面安息，卸下自己的重担。那些天我们正在灵修王圣的时候，才看到以利亚在他有基利西边的时候，乌鸦叼饼给他吃，在干旱疲乏之地，耶和华供应了他，接着一个寡妇供应了他，我深信我的阿爸父也会供应我，我就这样的诚实的祷告，在祷告当中心里特别的安静，特别的安息，我深信阿爸父会将那无饼二鱼的奇迹实现在我的家庭当中，深信阿爸父在干旱疲乏之地会给予我的供应。这时候在先生面前就少了一些抱怨，能够无声的来陪伴着他，在这个陪伴当中，圣灵也开启我说，孩子啊，不要着急，赚得这个灵魂比赚得一切财物更重要，孩子啊，不要着急，赚得这个灵魂比赚得一切财物更重要啊！我说阿爸父，谢谢你，谢谢你给我的安慰，我愿意行福，我来了，我来了，愿意你的旨意成就。那一天早上早起来的时候啊，我家先生他起来了，起来了，他第一声说姊妹，他说姊妹，他连叫了几声姊妹，我就乐得合不拢嘴，他说看把我姊妹乐得说到你心上去了哈，我说是啊，因为在这个家庭当中神拣选了你，我就很感恩。当遇到事情的时候，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些愁烦，因为自己的小心就有一些愁烦，但是我的先生他说耶稣是我家之主，我还怕什么呢？耶稣是我家之主，我还怕什么呢？真的，我真的很感恩，我心里很喜乐。那天呢，在这个夏天当中，蚊子很容易叮咬，那天呢，有只蚊子就飞到我的脸上，吻了我的一口哈，使我的脸颊上呢就有一个被吻了以后，我就抹药水，抹药水的时候呢，我这皮肤不太好，易过敏，以致呢就有一个像前臂那么大的一个疤痕，就好大的一个疤痕。这下漂亮的脸蛋呢就受了伤痕了哈，又影响了自己的美容。哎，这时候呢，我家先生就看到了，他就觉得需要医治，他就说姊妹，我为你祷告吧，我为你按手祷告。其实我在他跟前从来没有说过按手的事儿哈，我也不知道神给他这样的智慧哈，他就我在那儿睡着了嘛，他就把手放在我的脸颊上，然后默祷的时候，我不知道他祷告的是什么，可是呢，我心里还是有一些和小信似的，我说祷告什么呢？那脸上一块疤过些天就好了，你按手能好了？真的，这是人的一种虚谎哈，人的里面的一种那些可憎的物在自己的里面。他就按手祷告，但是我的心是喜悦的哈。他祷告完，然后呢，他说好了，神给你医治了。我说真的吗？我笑着说。然后呢，他说真的，神给你医治了。然后呢，把手呢抹在我的脸上，轻轻的，他就在摸的时候，他说看，有一层 这个就是这个斑皮，我把你这个这层斑皮去掉。他就轻轻的呢，他就把那一层上面的皮去掉，去掉以后呢，他说好了，你看一点斑迹都没有了。我真的不敢相信，我手里拿的正好是拿的手机在玩，我就把手机那个照相机打开，然后照着自己的容貌，哎，就是啊，完全好了。后来呢我还不敢相信，等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呢，我又照着镜子来查看，哎，果然一点斑迹都没有，神就这样的医治了。我也看到了我家先生的改变，他里面的信心是大的。我说你信的比我信的很好，我就邀请他，我说我们，因为我刚刚听了经牧师的警道，谈到了说你在这个家庭当中哈，要设立这个家庭的祭坛，恢复家庭祭坛，需要夫妻之间能够同心合意来学习，来祷告，来赞美。我就邀请他来祷告，他还是有一些不好意思哈，因为更信不成时间，还是一个婴孩。他就说我心里默祷呢他不和我一起祷告，但是我相信阿巴父，凡事有定时，相信阿巴父会使在这时间的推移当中能够成就在先生的心上哈，能够和我一起来祷告，也愿神将那不可震动的火成型在他的心里，成型在两个孩子的心里，让我们的家庭成为耶和华为主的家庭，至于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阿们。好，介绍做完了，麦交给牧瑶姐。
谢谢亲爱的谦虚安静家人他的见证我应该听了第三遍，但是我还是非常愿意听真的，这位家人来到我们小组的时间尾声哈，非常的尾声，时间不太长了，大概三个月左右哈，时间我没太具体他一开始到我们 QT 上哈，他是 QT 很少会miss 掉的，很少会错过 QT， 所以他第一次在 Q 上开口祷告的时候，哎，我说这个人是谦逊安正，怎么说话像钦差大臣一样哈，就是字句哈那么认真但是后来越来越跟他同频出现哈。哪位家人的麦没有关哈，就发现哈，就是他真的就在神的话语上是一个诚诚实实非常认真的家人。所以亲爱的家人，你们看哈，就是看到他的见证里面有好多的话语，就是他领受了话语，然后他就照着话语去做然后我们就看见哈，他的家哈就这样的被改变。而且我觉得特别被他感动的，就是他为家人所要的没有要财富哈，没有要先生的成功，没有要孩子在学业上的出色他所要的是说那个不能震动的国哈能够临在我的家人身上所以他在家里面建了这个祷告的祭坛开始他先生也加入这个祭坛哈，加入这个祷告祭坛，深信就是服侍神的爱神的这人是被神所知道的，深信我会越来越在他的家看见神的荣耀和神的祝福感谢主哈我们有这样的家人与我们同行哈，他为了我们可以听清楚因为他是地方就是有方言，为了我们清楚，所以他就说的一字一句就让我们清楚，他非常的认真哈，在早上 QT 的祷告也是字句非常的一字一句，恐怕我们就是得不着他所领受的恐怕我们不能更好的来分享哈他所领受的所以有这样美好的家人与我们同行，我觉得真的是我们一家人蒙福哈，感谢主那我们看见前两位家人都是在自己的家里面肉身的家里面建造祭坛看见神荣耀的火倒下来那我们在地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家就是我们属灵的家，我们的教会教会真的是一个不容易的地方哈，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哈，聚到一起我们会遇到各样的人和事那接下来呢我就想特别请我们家里的我们家里的一个很宝贵的妹妹哈， 宝红姐妹哈，她来见证哈，来见证她这个星期哈，因着詹姆斯的信息，她是怎么样经历哈，在家里面啊，在这个属灵的家经历神的作为。好，我把麦交给宝红，宝红你上来吧。
好，感谢神，家人平安。啊，感谢神，就是我首先来在这来。把神在我身上所做的来分享给大家。嗯，就是我在我们本地教会，就是也有服侍嘛，就是和一个姐妹呢，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呢，就又之间呢就有点矛盾，最近呢就是越来越大，感觉就是我就不愿意看到他，就是他对我说的那句话呢，就是对我特别有伤害到。就我就很反感，不愿意看到他。他就说话的时候方式可能是方法是不合适，也不知道是神或者有些是神让他来借着他来造就我的生命吧。就是每回他就说的话就是特别的伤到我，就是埋怨呀，就是那种指责呀，我心里就特别的难受，说呀不愿意看到这个人。甚至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那次去看望，我心里就有个，就心里他就埋怨，找不到病人，病房找错了嘛，他就埋怨，一路埋怨，埋怨了一路，我心里特别的反感他，我就说，哎，我心里说呀，以后再看望的时候，他去的时候我就不去了，我就和另外一个肢体说，以后他要去我不去了，我去了还犯罪，我心里还说，因为他我犯罪了。感谢神，可是就是属灵的蒙蔽吧，有很多的时候就是不知道神借着这个人就是要塑造我，要雕造我，让我来更像他神儿子的样式，就是那段时间就蒙蔽，心里就是活在自我的里面，很痛苦，就也祷告说呀，神呐，你来帮助我，让我去爱他吧，让我去爱他吧，我不愿意活在这样的痛苦当中。实际上去计较一个人的时候，不饶恕一个人的时候，是自己在害自己，自己活得特别的难受，特别的痛苦，也祷告了以后起来看见他，到教会看见他还是不愿意看他，在家祷告说愿意来爱他，可是到见了他的时候呢，还是爱不下去，真的是看到的人呢，爱实在是太有限了，太微小了，真的没有爱。如果不是进到基督的爱的里面，真的就不知道以后还是什么样的状况会发生，就心里特别的痛苦。嗯，就祷告，就在五旬节的时候呢，就台上就讲说了要倒空自己，让圣灵充满。我就圣灵又提醒我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就是好长时间了，越来越厉害，就是我心里就很认罪。神呐，我错了，我不应该对他有这样的成见，不应该这样的去不饶恕他，心里对他有那种意见，我愿意来爱他。我说神呐，你将你的爱来浇灌我，你将你的爱来充满我，你怎样来去看他呢？你就让我要怎样去看他，你把你的眼光给我，我真的我爱不下去，你把你的眼光给我。我就给神很祷告。祷告了，下一个环节就是说要互相祷告，两个人彼此拉上手互相祷告嘛。就我就祷告，和一个肢体在那正祷告，祷告了以后，这个姊妹呢，她就过来到我跟前，到我跟前就说我要让你祷告，我们两个人就祷告啊，感谢神，真是神的恩典。就祷告了以后，从那里起我就看见她就真的是另一个阳光了，真是神的那种阳光，基督那种爱的阳光，就看见他就那么的顺眼，看见他不反感了，就愿意看他。以前就是不愿意看他，说呀不愿意看见他，就看见他，我看他的时候他也不愿意，好像他也是就脸就一扭就不看我，我心里就特别的难受嘛。可是完了圣诞节不五旬节过完以后呢，我就看见他就可爱了，就愿意看他了。他有一次他都说他在家里收拾房子，他就腰疼，他捶着他的腰就疼了，在祷告祭坛嘛，我们每天都在见面，说不愿意见他，可是神就安排你每天都在见面，每天晚上在一起祷告， 他就腰疼，捶着他的腰就难受难受，我就神就感动我，然后给他捶去，然后给他按摩，我就顺着圣灵的带领，我就去，我就到他跟前给他，就是高兴的那种，也不是一点儿那个，就是发自内心的那种甘心的，就过去给他捶，给他按摩，然后就看到呀，真是活在基督的爱里面，真的太美了，太自由了，太释放了，就是特别的开心，特别的自由的那种，不再活在那种痛苦里面。感谢神，这就是神在我身上做成了这样的，给大家分享一下，真的是活在基督耶稣里，就是那个开心喜乐，神所赐的喜乐是满足的喜乐，但是在活在自我的里面的时候就没有喜乐，还说满足呢，就没有喜乐，真的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活就是活在神的带领当中，就是那种满足的喜乐，是高兴的，这是神呢在我身上所做的，我就分享给大家。好，分享到这里。
谢谢亲爱的宝红，好，这样跟我们交通他的软弱。宝红是一个非常棒的家人，我们开始小组他就与我们同行，非常的顺服在小组，无论他每一次离开小组不来哈，他总会是告诉组长哈，也会跟我讲。我觉得这个器皿真好，真的他非常棒哈，也是一个非常舍己，他是三个孩子的妈妈，还有服侍先生哈，他为了可以能够参加内在生活学习啊，他请求先生中午可以为他做饭哈，这样因为我们有一个小组时光是在中午的，所以他中午就赶来跟我们做见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哈。然后他是那么质朴，是那么真实，在我们当中行走啊，所以有这样的家人在我们当中，我真的觉得非常的自豪。啊，那真的在宝红的见证中，我们看见就是圣灵降在一个人身上哈，他就得着能力为耶稣做见证，就为基督的爱来做见证啊，真的是在他身上看见这样的荣美。然后也看见就是江牧师他信息另一个点，就是啊，当我们同心合一祷告的时候啊，当我们同心合一祷告的时候，那个圣灵的浇灌啊，那个圣灵的能力，圣灵的这种工作啊，会在我们当中哈更大，让我们真的是。一起来祷告就会进入那个合一啊，真的谢谢宝红给我们带来这么宝贵的啊，就是啊见证，也谢谢他就是自从我们开始小组来就是与我们同行啊，这样的委身啊，感谢主。所以我们觉得啊，小组当中家人同行真的非常好啊，其实我们家人在一起呢，每一次内在生活学习的分享呢，每一次啊我们就是啊就是非常大家非常的敞开以至于我就没有办法，我就要跟薛飞请求哈，说薛飞啊一定要让我们这个房子啊要带上锁他说上了锁以后有些家人会感觉到被拒绝，哎，我说实在是抱歉，因为我们家人太敞开了所以需要保护，所以我们不单单上了锁我们当中的家人特别提醒我们在小组里面要写一个叫守密公约所以亲爱的家人就知道，当我们真的愿意这样同心同意同行的时候我们在家里面就是真的这样的安全彼此的敞开，彼此的扶持我们特别发现一个荣美的事，如果有一个人分享他就是失败跌倒的见证，很多人都说我也有我也有所以在我们这个家，我们就觉得家人同行真的好好，真的彼此来扶持真的感谢主。那时间也差不多了，但是我还是没有看见樊妈妈上来那我想就是把接下来时间再交给秋雨家人真的谢谢家人们这样对他有耐心。我刚刚问他，我说孩子要不要你放方便上来，他说我上来你为我祷告他就是愿意这样来服侍我们家人，因为今天我们邀请来他做摘要因为他真的是非常追求江妈妈谈到家庭祭坛，那到底什么是家庭祭坛，怎么样来建家庭祭坛呢就是没有提，但是秋雨家人他就是想办法找到这个信息在我们这个小组里分享，我们也非常得着然后所以我今天呢就是还是要请他来上来来服侍我们大家，为我们做摘要也谢谢家人多多为他祷告也神祝福他的摆上好，秋雨家人我把时间樊妈妈上来了，那樊妈妈要不要先做摘要还是请您接麦，我刚刚看到您
那摘要做了没有？还没有
还没有，还没有樊妈妈。嗯
，OK， 那就先做摘要，先做摘要。那个今天是谁做摘要？
做摘要。
秋雨，她是很短在药房妈妈。嗯
，OK，
秋雨家
人，你就开始好。秋雨，那应该放所有的人说话哈。哦，不用。好，秋雨，请讲。
好，樊妈妈好，家人们好。我做的这个摘要就是五旬节的荣耀第一大点，然后我把它分了第一小点就是他生命被改变哦，然后神的教会诞生，这个耶稣降临哦，圣灵降临，然后第一个被圣灵充满之后的第一个改变就是喜乐，然后第二小点就是教会复兴，灵魂得救哦。圣灵更大的浇灌就是可以让我们可以做到恒心的遵守人的教训，然后圣灵把神的国带进到我们的里面，然后开始在里面经营建造天父的家。第三小点，教会成为真实的家，就是他们很喜欢，就是像我们一样很喜欢聚在一起，然后神的灵就使他们合一，像一家人一样房屋共用，而且没有一个缺乏的。第四小点就是看见显在里面的神，就人活让我们真知道人活着不单靠只靠食物，还是靠神口中的话语。第五个就是这样，圣徒们能有这样大的丰盛的荣耀，只是因为就他们做到了只听耶稣的话。感谢神，就圣灵要我们做，神要我们圣灵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叫自小的族加倍千，就是增加了千倍，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然后就现在一次一次的，就是全球的这个回家运动，我们全球的家人同行哦，就是真实的进入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更美的约里面。然后第二大点就是要恢复家庭祭坛哦，然后在恢复家庭祭坛之前，就是我们先要悔改，悔改我们里面就是有没有轻视人的灵，然后。恢复家庭祭坛大概分就是五个步骤，第一个就是赞美唱诗哦，然后我们每天可以选一首到两首的诗歌来敬拜，然后第二个就是启读经文，就是每天可以选5到10章的经文然后来读，然后选1到3集来启读。第三个就是悔改哦，就真实的悔改在神的面前，然后蒙光照悔改洁净得医治。第四个就是奉献哦，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神所喜悦的，也是我们应当做的。第五个就是代祷，就是为我们身边那些需要的家人在神的面前代祷，这个就是恢复家坛的恢复家庭祭坛。然后就是记得这个，我们可以记得就是真实的来操练内在生活，让神儿子就是活出，能够记得这个真实的操练内在生活，活出真儿子的尊贵权柄哦，然后让神那不可震动的国成型在我们的里面。第三大点就是要合一的祝坛，就是我们都要来做这个第三种的基督徒，合一齐睡的祷告，就是打开我们天头上的天哦，就这样可以训练我们的体能、属灵的肌肉和能力哦。感谢神。妈妈，我的摘要就做到这里，我把麦交给你。
好，谢谢秋雨哈，真的是一边带孩子一边这个为我们做摘要哈，我真的是好感动。好，这个是这一次的信息哈，江姐就讲到五旬节的一个丰盛。好，五旬节这个时候圣灵降临，教会就诞生哈。实际上这件事情呢，不仅仅发生在很多地方，我觉得也发生在我们3927房间哈。我这段时间，特别是我们从五旬节开始之前，我们就开始常常的与圣灵相交，让圣灵充满。好，我就发现我们的房间的人数就开始越来越增加哈。它这个是小组哈，又突然就冒出很多的小组啊。那天有一个同工列了一个小组，我说怎么会出来那么多的小组？而且不光是这个，还有的人在底下就告诉我，好，那因为我们这个房间哈，有些地方就开始出现在他们的实体教会，就开始出现一些实体教会。有一个上海有一个姊妹，她甚至告诉我说，啊，你知道吗？我们有一些小组式的教会，我们这个教会的诞生中间的50%的人都是我们网上的弟兄姐妹。他就说，啊，你一定要来看我们哈，对吗？后来我说，哎呀，这个真的是，所以我真的知道这个3927房间，好，这是像一个种子一样， 好，这个是不仅仅我们在这里，我们很多人聚集在这里，好，小组越来越多，而且会借着我们会开始出现一些实体的小组，甚至是团契或者甚至是教会哈。所以那这个这就是一种复兴哈，这都是一种这样一个人数的增加。好，那这里就诞生，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说神丰富的同在在这个地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这段时间的我们的等候神赞美，不管是什么聚会哈，神的同在比过去更加的丰富。而且你知道那个阿巴父很喜欢他的儿女在一起哈，那个人越多呢，我就发现神的同在就越大。好，我就感觉到啊，这个阿巴父就是很高兴说，哎呀，我们这个子孙满堂哈。所以后来我想说，哎呀，我们中国人的那种喜欢子孙满堂，真的是这个观念是真的是从阿巴父来的。好，你这个，好，那我就后来就想说啊，那个我们这里，所以我有时候呢，偶尔哈，到其他的时间，偶尔我就突然在网上来看一下大家都在干什么，总是有人。啊，这个有时候在 QQ 群里面我要看，总是有人在那彼此啊，发圣经啊，完了祷告啊，什么样子的都有哈、啊。我有时候就会偷偷的跑上去看一下，我说，哎呀，这些人，他们有吃饭睡觉吗？我甚至有时候这样感觉，我说他们好像从来都不下来哈、啊。因为当一个复兴临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大家都好喜欢聚在一起，好就喜欢在一起啊、反正做什么都好，好这个。就是这就是实际上一种复兴哈啊，完了以后我也真的发现啊，江姐在这个信息里面讲到其他的国家的啊怎么样子回家运动，我真的觉得实际上神在中国做的更多啊，不仅仅在日本，他讲了日本和德国，好，我们真的是在中国啊，有因为前一段时间我自己的一个大区长他是一个过去是在中国的宣教士啊，最近回到美国来，他就跟我讲，他说他去了实际上蛮多的美国很多国家哈、啊、完了以后也去过台湾，他说唯一的他感觉到在中国大陆，他说那种渴慕基本上是别的国家里面看不到的。好，那就是他说哎，他是真的渴慕，他后来他的身体后来有点垮掉了，他说他希望在每回美国来休息一段时间，他说因为他是每次他说不管是到哪个地方服侍，人的渴慕就像他从头讲到尾讲好几天。好，实际上他是自己是个牧师，他很会讲，但他说他已经就垮掉了。好，他就讲说他自己常常讲道，完了又师母呢很会做医治释放，所以他们两个人配合在一起的话还不行，常常两个人都感觉到精疲力尽，但是看到弟兄姐妹那么的渴慕，他们就一直就付出，一直就付出。后来他说最近一段时间后来出现业务情况啊，完了以后他们就不得不回到美国来哈，所以他说哎呀，我也是想休息休息，完了再看看，休息一段时间再出去。他那次还在跟我讲说，哎呀，以后要如果中国解对他几个人解禁了就好了，他因为他这个被驱逐出来的话，大概是五年之内不能去中国哈，他就一直来跟我讲，他说哎呀，你在中国有没有这个上层的领导能够帮我疏通疏通，我好想早点回去。好，他说我不想等五年。好，他就是感觉到说这个地方，他说这个中国，他说中国是神在那个地方正在做工的地方。好，我也甚至觉得那个圣灵啊、这个更多的这个圣灵要充满凡有血气的，他要这个用一个国家哈，要用中国人这个福音的最后一棒，要是交在我们中国人的手上的话，你觉得他圣灵不会更多这个？他不是原住民，他不是原住民，他只是一个啊，这个没有就是没有那么大名气的人了啊，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宣教士。好，他呢就是这个啊，所以他那个就是所以真的是我觉得圣灵真的是五旬节的丰富一定会先临到中国人的身上。好，这个一个天门会打开。好，这个所以我们自己这段时间我们真的也会感觉到这个圣灵在我们这个3927房间的工作哈，因为我们在这里被欢迎。好，我们首先感觉到的是我们常常感觉到是这个身体的医治，实际上我们在这里常常感觉到，像我们每次我们到晚上的时候，我们做这个等候神哈，实际上更多的是与圣灵相交。我已经有点不太像等这个在等候神的工作，因为我觉得说，哎呀，好多弟兄姐妹上来了以后都没有感受到神的同在哈，我就很迫切就说圣灵，你干脆来充满他们 哦，不要他们等了哈，在这个一年两年这样等下去，没有感觉的等下去，实在是感觉到我自己感觉到我有点迫不及待哈，我就说这个一定要想办法，所以我们这样欢迎圣灵进来哈，我就发现我们越主动的时候，圣灵就越来越来的就充满我们每个人，很多人这个很多人就告诉我们说，上个星期哈，我在带的时候。好些人得到方言，还有的人就说啊，他来到这里以后，他以前都没有感受到神的同在，他现在开始啊，在我们的聚会当中，他就觉得说，哎呀，圣灵好丰富的同在他的身上。好，有的也会告诉我说，你知道吗？我的哪里哪里得医治了，所以我就知道，你真的是你身体有医治有疼痛的地方哈，你真的不需要。一定要找求这个人啊为你祷告，求那个人为你祷告，所以你就知道，你每次感受到神的同在很强的时候，你就把手，你这个时候是圣灵的那个恩膏在运行，你就把这个手自己按在自己疼痛的地方，完了就说圣灵更多，我需要更多你临到我的这个地方哈，完了那个圣灵他不管他降临的时候，他是带着他的。一个他的同在实际上是带着一个医治的大能，他不一定说哦，我今天下来我就只做医治不做其他的，他做其他他也会医治。好，因为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女，好，你的手中有权柄，好，你不需要求人祷告啊，你一定要为我祷告。好，我实际上我这段时间哈，那个我的这个肩膀哈，我左肩膀，特别是前一段时间，我不知道是五十肩还是怎么样，就是疼痛，好，就是没有办法举起来，而且我的这个颈椎哈，因为我自己是做这个牙科这个洗牙的哈，我的头常常的低下来要做事情嘛，所以很多病人都问我说，哎，你的脖子会不会痛？我所以我的有时候会，我不会感觉到痛，但是我有几次我自己想把头扬起来向上的时候，我就觉得感觉有点困难。好，我这段时间好，我也没有去，真的也没有在聚会，我只感觉到神的同在那个地方，我也没有去求神医治怎么样，我就好了。完了以后，最近我是那今天病人问我的时候，我家头扬起来，我说哎，好像没事了。我前一段时间真的是有这样的问题哈，所以我就知道在神同在的地方，甚至你不去求。好，我都知道这个健康，那个神就在做医治。你知道，健康的神是我们的爸爸。好，我们有他的，拥有他的这个 DNA， 就是他的基因。实际上是应该是一个健康的基因啊。我们常常，但是我们人呢，常常活在一个自然界里面，觉得哎呀，我们就去相信仇敌的谎言。就像我上次讲，就是我们常常接收很多的谎言，觉得说。我五十岁了嘛，那我一定会有五十肩，我一定五十岁了嘛，那我就要应该腰酸背痛。好，所以当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你就接受，你就说哦，对，应该嘛，我老了嘛，所以有些人就会说，哎，我老了，好，就是，所以我们就接收这些老化的现象。实际上，我们神的儿女可以生活在一个超自然的里面，你可以有权柄斥责这一些疼痛要离开。好，这个耶稣的这个复活要在你的身上，你要用一个权柄去这个一个宣告。再一个，在神同在的时候，特别是你感到身体上发烫的时候，那天我就感觉到圣灵就是一个开启，就说你知道吗，你的当圣灵进到你的身体，开始你的身体开始发烫的时候，实际上他在做一个更新的工作，他一切老化的细胞他就开始做新，就我就感觉到那个新的这个细胞长起来的时候，是一个肥肥的大大的年轻的。所以我们人虽说是可以老化就开始年龄增加，但实际上我们不一定会一定要生病。好，实际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错误的观点，因为我们跟世人一样，没就是接受了嘛，因为说哎，到了一定年龄你就应该这样，你跟那样，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好，因为我前两年还在跟我们的那个我的那个这个同伴哈，属灵同伴叫 Rosa， 她妈妈，她呢，她已经快七十了，但她在她你看她，你就是强眼看她的话，你大概顶多看她只有五十几岁。六十可能都看不一定有时候我还说你要染头发哈、哦，那这样的话你就只看了真的只有五十几岁。好，他这个敬拜的时候，他跳的比谁都高。好，那个他跳的打年轻人都跳的直喘气的， 他还不会喘气，他还继续说啊，来呀、啊、来，我们继续跳，这就是可以活在一个超自然的里面。虽说我们的年岁是神命定的哈，到了一定的年岁他会接你走，但是在你世上的年月，你应该是一个健健康康的，不应该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应该是个药罐子哈。所以你知道神的同在哈，这个圣灵的丰富，应该这个是儿女的权柄，好，这个柄杯你应该领受，好，不要再去说这个啊，说一些负面的东西哈，去接收。当你接收的时候，神都没有办法去做什么，因为你已经认同仇敌了，而不是认同神。所以你说出的话是跟神对齐，还是跟人跟那个仇敌对齐，就看你的选择。好，这个是那个丰富啊，五旬星节的丰富就看你自己了。还有一个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常常这样子活在神的同在中，就是一个实际上也是一个塑造你的生命哈。啊，他真的是我那天在这个我们在这个等候神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到这个圣灵的恩膏就有点像一个这个雕塑刀一样的哈，在重新塑造你们每一个人的个性。好，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有特点。实际上是神所造的，是一个艺术品。好，那艺术品呢很特别哈、哦、我的特别和你的特别是很不一样的，而且他造的呢是为了神的家，好，我去做各种不同的事情。好，所以我们每个人不一定说每一个人都要站上讲台，每一个人都要做一个这个带这个敬拜的哈、哦、你很可能做眼睛，你很可能做耳朵，你可能做手，你也可能做脚。好，那当然呢，所以他就给你很多的特别，很多的特别东西哈。但是呢，在我们成长路上，就是有时候一个伤害啊，一个世界错误的价值观，所以就让我们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自然的、天然的这个很漂亮的东西，就放上一个很不健康的成分。比方说，如果说我是应该被造哈去做脚的，很可能我很会做事情，很会在背后里面幕后去做事情，但是呢我就觉得说我为什么要那样呢，我就是喜欢那个人站在讲台上面去讲道。好，我喜欢做嘴巴，所以你想一个做脚的去做嘴巴，你说这个能不能工作？一定工作不了吗？好，所以呢你就是手的，做手的说、哦、我不喜欢做手的做事情，我喜欢做脚在那跑步。好，那你说手可不可以做脚用？当然也可以了，但是勉强哈、哦、你就是在地上爬。那这个就是实际上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多的不健康的成分。所以我那天也在讲，我说你知道吗，我们很多很精准的人哈、哦、完了以后呢变成什么样呢，就变成一个酷吏。完了也精准，他本来是精准是他的特点，但他认为别的人呢要跟他一样精准，所以对那个粗心大意的他就批评论断，他就会说你为什么会粗心大意呢？这个为什么会出这样的错误呢？但他却不是知道这个粗心大意的人却很会开创。好，所以这都是神给我们的。好，那我们在这个圣灵降临的时候，神会开启你，光照你，然后让你慢慢的知道你的身份，你的地位，神到底给你的特点是什么？你越来越认识你自己，越来越认识别人，你就会慢慢走到神给你的那条路上去。命定和呼召每个人都有，只是每个人非常不同。你一定要认识你自己，认识自己，所以不去跟人增进比较，完了以后呢，你就会这个把自己的潜力会越来越发挥出来哈。好，那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好，那去做去让自己的这个潜力才华都被发挥出来。那第一个呢，那我们当然就是用圣灵温暖的同在哈，去帮助我们解除我们身上的这种不健康的成分哈，那让我们身上的那些瑕疵慢慢的清理啊，特别是我们心理上的不健康，我们常常觉得别人对不起我，好，这个人家贬损我，所以我们很在乎人的眼光。好，完了一个是很生气说他为什么轻看我，同时呢我们又会很这个自暴自弃说对呀、啊、我就是没有人喜欢呐、啊，你看我就是很笨呐、啊，我常常做错事情呐、啊，所以你这个样子的话，神本来给你的特质你自己看不到， 所以你说你的才华，你里面的潜力，神给你你的，你怎么能够发挥出来？所以我们常常应该在神的同在当中，神会告诉你他非常爱你，他也会开启你，你是谁？你是神的王子和王女。好，所以就让你慢慢的意识到，你当你知道你是谁的时候，旁边人怎么看你，你觉得重要吗？你王子和公主走出去，你旁边的人怎么看？你还是王子和公主。好，你就是那所以你就开始有些正面的思考，不那么容易受伤。因为我们很多人在一个不正确的对自己不正确的眼光里面，真的很容易受伤。你一句话本来你根本没有心，旁边人听者有意，好，就会把他给伤害了啊。所以这个是在一个不正健康的里面。所以我们在神的同在里面常常真的是，为什么说我们有时候在神的同在里面，很多人告诉说我为什么会落泪，你知道你落泪是什么？很可能神就借着你的眼泪开始开启你，开始知道说你是我的宝贝，你知道你有很特别的特质，好，是我特别所宝爱的，好，你要不要去看别人的眼光，所以他在医治你的心，让你知道是自己是谁。好，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会柔软你的心。像我们很多人在世界上，我们被闯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的心是越来越刚硬。好，那完了以后，我们防备心很重。人家说一句纠正的话，本来人家是好意，我马上我身上的所有的刺就这个刺猬一样的，轰的一下就竖起来哈，你绝对不能靠近我一步哈，这个耳朵不能听，好，那我绝对也不能接受别人的纠正。好，那这个就是很硬。所以你这样的情况的话，神要如果除去你身上一些不健康的成分很难，因为你的心太刚硬。所以他在他的同在的里面，你有没有感觉到当你在神的同在，那个不是只是一个感觉，我以前说啊，感觉不重要，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因为在神的同，你感受在神的同在里面，他真的是可以不光是开启你，让你知道是谁，而且会柔软你的心，会慢慢的会发现说，诶，我好像再去听别人的纠正的时候，你不会再开始冒犯，即使那个人讲话的态度不太好，你会说，诶，对，他说的是对的呀，因为我的确那个地方是有一点不是太不是做事不太合理，或做错了，所以你很容易接受别人的纠正。你也很容易顾及到别人的感受，你开始说话，也许你以前很硬啊，完了一说话出去，这个就像刀子一样哈，这个有人那个中国话说是怎么刀子口豆腐心，我告诉你啊，刀子口的人绝对不是豆腐心，真的，他的心一定很刚硬，否则他的话不会那样说，因为他的心是怎么样，他的嘴巴就会把它里面表达出来。所以你不要，我们觉得那句话呢，常常是我们自己给我们自己一个借口，说哎呀，我刚才说话不是有意的了，我是刀子口豆腐心了，实际上不是的。好，所以你一定要，你伤害别人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心太硬了，一定要由神求神帮助你哈，把这个能够拿去你这个让你的心柔软下来。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神借着就是借用不容易的环境，好，这个让你真的是把你的这个身上的这种天然这个健康的成分突出完了以后，把你不健康的成分出去。好，所以你这段时间我真的有发现，这段时间我们神的同在很强，圣灵的浇灌很大，但是呢，我们离开了这个聚会了以后，我就发现我一些困境就开始出现，一些小小的，也不是很大，就是小小的功课，一些小小的难题，我就发现怎么搞的，人怎么会老是跟我过不去，而且是突然的，而且好几个人是我过去认为他还跟我关系不错的，我就说你们怎么会突然这样子啊？所以实际上就是有一些这个十字架开始出现，你会觉得说，诶，怎么这个人我过去好好，他吃哪一点吃错药了。好，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你真的知道，当你遇到一些十字架，好，一些功课，一些难题，绝对不是这个人突然跟你过意不去，真的是因为你里面开始圣灵充满的时候，你的里面有宝贝，好，神就开始就说，嗯， 我开始可以给他功课了哈，可以开始让他越来越强壮起来。因为我们的强壮不能只是说在聚会里面啊，享受一下圣灵的同在，完了以后呢，我的个性是什么样，是原封不动。那你没有办法，你没有被纠正过，没有被破碎过，神没有办法用你哈，所以他就会用一些这种环境来破碎你，让你这个又完整大大的老我就开始下来。好，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是，你要是遇到这样的困境的时候，你就跟神就安静下来说，神啊，圣灵，我需要你帮助我，让我能够低伏下来，愿意跟人家去求和睦，你的温柔要在我里面，使我为大。好，开启我，你这个时候开启我要学什么功课哈。呀，实际上前两天呀，我就是遇到这个，就是两件小事嘛，上很简单的两件小事。好，一个是啊，我就是想到说，哎，这个最近哈，我就觉得我们的牧者很需要我们的祷告哈，也那个有其他的很多事情，好，有代祷者告诉我们是怎么哈，我就说，哎，对，我们就是要为牧者祷告哈。那我自己又是小家长，我就跟另外一个小家长说，哎，我们两个小家，我们联合起来，我们自己呢排时间表，完了以后呢，禁止祷告，我们就是排不同的时间嘛，所以每一餐都有人禁止，那不就很好吗？这个祷告的力量很大，你说是不是很好这件事情，对不对？好，那我就给我们小家发 email 啊，完了以后怎么样子让代祷者起来。好，那我就是不太小心了，完了以后我里面，因为我觉得我们小家嘛是我们的家人哈、哦，我就发 email 的时候呢，我措辞不是太那么就是隐藏哈，就是很漂亮哈，所以讲的就比较随便。好，出去了以后呢，就我就忘记了我的小家的这个电子邮件的那个 email list 的呢，还有其他人，好，上面的一些上层教会上层的一些领袖的他们的这个 email 也在里面，我就忘记了。那我做事很粗糙的，出去了以后呢，人家就有的，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啊，这个实际上跟灵命没有关系，每个人的反应和想法都不一样，有的人想法就说，诶，他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啊？这个没有经过打报告啊，或者是怎么样子的？好，那没有这个、啊、没有经过一些程序，或者是这样，会不会造成教会的一些混乱呐、啊？或者这样，就开始有人这样去想哈、啊。那完了以后呢？那等我的这个达区长啊，就是不停的跟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心里好，我当然就是知道一个觉得说，哎呀，我做事太粗糙了齁，那我一定要想办法怎么样子补救。好，那我当然就去我就自己，我就一边游泳，我就跑了跳了游泳池里面，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说要回答齁，要回答我们的那个领袖，我要让他们能够平息他们，我该怎么讲，要有智慧的话语。我那个时候才开始知道说，那我真的是很粗心齁，我就一边游泳一边想，一边游泳就是，所以我就当然我还是有点气了，我就觉得说这些人怎么小题大做，而且这些领袖是我非常尊敬的齁，我也蛮喜欢的，平常的关系都不错，怎么会这样子啊？当后来啊、那后来就是当神就在我里面开启，我就说，你知道，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你都要考虑别人的感受，这个实际上是一直是你的一个问题，你从来没有意识到，因为你做事就觉得说这个是个好事，是个好事，你就先啪冲出去再说，管他旁边怎么人想呢？好，我以前一直都是那种我行我素，那个当这个做孤儿做惯的嘛，所以我都是那种做像这种流浪儿一样的，就是哎，我想到了我就要去做，我管他旁边人怎么想哈，那就是这样。他说，实际上你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反应，这是一种这种惯性思考模式，是每个人不一样的，实际上跟这个灵命的成熟和不成熟那是两码事，不一定他这样去想他就是一个不属灵的人哈，你就是属灵的，不是这样的，而是你们的思考方式不一样，你是不是要学会，他就里面就是神就是说，你是不是要学会如何去体谅别人，好，站在别人的位置上去想他为什么会这么思考啊，他的性格的特点是什么，他有的人是比较细心的，我这个人是粗心的，我们不一样嘛。好，那好 那就这样。我现在是讲的圣经的话呢，请如果说这个东西因为江姐在这堂信息里面已经讲了很多，我这个基本上只是就着她那篇信息，我就开始分享，就是说我认为哪个地方可以，我就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注意一点的，好不好？所以你要如果是希望来的弟兄姐妹，你觉得我这个时候没有太分享圣经，好，那你最好是能把这个信息去听一遍，因为我觉得我不想再重复江姐讲过的东西，我不想再重复，我只是讲就把它的重点抓出来，我们就知道我们这段时间我们如何在这里领受好这个五旬节的丰富，好不好？所以五旬节怎么来的，什么样子的，江姐讲的真的很仔细，把整个这个使徒行传都讲出来了。好，所以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听信息直接上来的时候呢，你很可能会觉得说，哎，你为什么不讲圣经？好，那因为江姐讲的太多了，我就只是就我们这一次的我们这一次的哪几件地方，哪几个地方，我们真的是要有很仔细的要去真实的落实在我们的生命中的，我就把那个地方重点讲出来，好不好？所以我当然就讲一些我自己这个段时间的领受。好，那如果说一个这个我们这个时候真的是圣灵浇灌，真的是给我们不只是一个甜蜜的感觉，而是让你拥有一个生命。好，那你如何领受这个更丰富的这个五旬节更丰富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好，那江姐在这个信息里面讲到一个同心合意。好，因为在这个五旬节里面还是讲到说同心合意的祷告。好，那带下了这个圣灵的浇灌，好，那个圣灵像火蛇一样好下来。还有一个他们后来就是常常在这个凡物公用，好，这个教会是怎么样子成立的。好，他们这个里面，所以江姐在那个里面讲了很多，我也不会再去把他的东西再重复一下哈。所以你也知道，我们如果让圣灵让神的同在更多的临到我们这个3927房间的话，那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同心合一，一个合一非常重要。好，所以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房间不是一个组织，虽然我们这个地方非常松散啊，没有谁也不知道谁是谁的头，谁是谁的怎么样。我们大概知道有些小组长啊，那你在某一个小组里面，你知道谁在带领哈、啊。但是我们不是一个很严密的组织，更不是一个公司。好，那你没有说啊、哦，你要跟谁讲话，一定要通过谁哈？要你到一个大的公司里面要画一个表格哈，哪个谁那个一定不能越级哈。所以我们在一起，我们就是一个家。实际上，我一直很想做的就是再把这一个3927房间，把它建造成一个神的家。好，我们这个我们可以，我们大家都不完全。好，但是我们可能讲话呀、这个有时候不太好啊，是这个完了以后呢，我们也有时候意见不合啊，会有一些彼此的伤害。但是你知道我们因为是一个家，好，那我们可以一个在彼此的爱的里面，我们可以包容，慢慢的道歉啊，这样可以慢慢使对方的伤害得医治。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真的是，我们是常常能够原谅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好，那个伤害我们的这个样子的话，你却最后你的心就会得到医治。好那我们的合一，首先不仅仅从那个房间上合一，也是不太容易啊，因为我们彼此都不认识。好，我们要合一不，所以但是你要做的时候，你先从你周围做起。好像江姐这一篇的信息里面，他就讲到从家里做起。好，那从家里做起，他就说特别是从你旁边那一位，你的先生，好，你的孩子，好，那你的，所以你特别是我们有时候旁边的那一位，你会不会常常跟他冷战啊，或者是像我们都不容易哈，你就是你要想到说，像神他这个篇信息里面江姐讲了一句说，神在寻找一个家。好，你要，所以你的家如果充满了平安，神就可以在这里居住。好，那如果这个家你们常常在吵架，好，就像这个信息里面说，这个夫妻两个人吵架到邻居都要打电话报警。好，你想想这个神的同在会不会临到这个家里面？中国有句话说哈，家和万事兴。 好，还有这个做生意啊，何能生财？实际上这个属灵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如果你家不和的话，你的父心也很难临到这个地方。所以我记得江姐以前讲的一个信息，她就讲说的是哪个玛利亚姊妹会，我不知道是讲的是哪一个，我都忘记了。她讲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去的时候，真的同在很强，但隔了一段时间，他们再去的时候说，诶，为什么神的同在越来越没有了呢？后来他们在仔细在下面去问的时候，才发现他们里面有分裂，好，彼此之间不合，彼此之间就说意见不合，而造成这个神的同在，虽说是有，就越来越没有了。所以你要知道，我们要保持我们这个网上的聚会有神的同在，你真的知道一个合一非常重要。好，你要如果说跟你的家，跟你的旁边这一位每天打口水战，好，吵架或者是冷战，好，你就觉得说，哦，那我到神的这里来，我就会有感觉到神的同在。实际上也不一定的。如果你能够降不下来，能够主动的与人和睦的话，你再回到房间，你参加敬拜的时候，你会更容易感到神的同在。好，他这篇信息也是里面讲到的时候，有很多太太对先生的轻叹，实际上这是在我们很多追求神的姐妹身上的问题。好，那我身上也有哈，旁边的，我记得我旁边有个同工也在讲说，我就是觉得我的先生不太属灵啊，他自己却是一个全世间传道人哈，他先生却对这个信仰没有兴趣，好，所以，但是我有时候在想说啊，那因为像这也是我的问题哈，因为我很可能我们在言语当中有时候会有轻看先生。会觉得说他就是不属灵啊，他就是不追求啊，所以实际上会拦阻了先生的信仰，因为你这样子，所以他就讲说先生有怒气，是这一篇还是有怒气哈，他就里面讲到他的太太，他就心里就发火，因为他的太太对他一个轻看哈，所以实际上这个东西也发生在我的家里哈，我最近我就发现，好，我这个发现我们的家开始在改变。改变的像关键是我觉得我自己下来，我先跟他道歉，说我过去忽略你还有哪些地方，然后呢我就开始去用一个接纳的态度去接纳，哎呀，去接纳，去就是不管他是怎么样子我都觉得很好，而且我去正面的反应，好，正面，所以是很容易，就是很容易你的先生也很容易跟着你回教会，好，完了以后，当你同时你也不能放弃你的追求，我并不是说你回去跟你的先生好就放弃你的追求，那这个样子那你就跟他一起下去了。好，那信心中有一句话讲得非常的好，他说你要常常捧你的先生，你把他捧为王，你也不要怕，你就成为什么，你就成为王后了。好，所以你要知道你要当王后对不对，好，你就是先要捧一下你的先生，他从王你才能从王后啊。好，好，那个，好，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合一，实际上我们就是一个跟教会的领袖，还有跟同工合一，这个非常的重要。你希望你的教会复兴，好，你希望你们的这个整个服事都在神的恩膏的里面，你一定要想到跟这个他们的要合一哈，呀，那。最近前两天哦，明天上午我们牧区有祷告会呢，我就感觉到我说哎挺好的哈，那我的大区长就跟我讲说哎你要不要带敬拜啊，我说带敬拜哈，那我就一下想说呢，那我要找几个敬拜团队，我从来没有在牧区里面带过去敬拜哈，我就想说哎呀那怎么办呢，带敬拜的我还是光杆司令一个呢哈，我就想到几个人，我就找到我自己的小家找了一个人，好，我再问了另外一个小家长，我说你再出几个人，完了又再怎么怎么样，好，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很高兴啊，我已经尽力了哈，大区长也说我做得很好啊，这样，完了以后我在通知里面我就跟大家讲说，我们的敬拜团队是哪几位哈，请你们几点几点钟到我们来练习哈，后来就有一个家长就很生气的就开始。说你选择的那一个敬拜的团队的那个人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的， 后来我就想说，我说你怎么会这样呢？我来有你这怎么对我那个同工，我为什么那么不满呢？我真的没有搞懂哈、啊，他越讲越火，越讲越火、啊，而且我们平常过去私人关系还不错的，我就当时想说，哎呀，我怎么办呢？我心里本来也蛮气的，我说这个人怎么就这样子？好不容易，我说这个临时拆台嘛，你这样子他就意思就说我那个同工不合适啊，不能做这个敬拜团队的。好，那还越讲越气。好，那后来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我真的觉得事情不重要。好，那事情不重要，但是呢，人的关系和睦合一很重要。因为一个敬拜团队，整个牧区，如果我和这个小家不合一的话，我基本上我的敬拜也带不好。那我首先把这个敬拜的事情就放下来，我一定要跟他合一。所以后来我就问他说，我说那你有什么建议哈？那我因为我说我对不起，我说我第一次啊，初学者，我就不知道到底要找谁哈。那你有没有建议？你有没有建议我的不好哪些同工需要什么？我说你，请你给我建议。他马上把他们加所有的，这个人可以带敬拜，这个人可以做 PowerPoint， 这个人怎么的。后来我想说，哦，才知道了。我慢慢开始圣灵，就我这个时候就常常你要在神的面前，你就说神，我为什么这个小家长会气啊？他的真正的关键点在哪里？让圣灵来开启你。后来圣灵就在想说，实际上他的针对不是针对你攻来的，他针对的是你没有问问他哈、啊，就说就是给他小家一个服侍的机会吧。你只是按照，哎呀，你就找你自己的小家，找了另外一个小家，就这两个小家的人为主，他们的小家你把他给就是忽略了哈，所以他就对这个很生气。好，那后来他就把他的名单啊，把他服侍的名单看一下，我就看了一下，我说好。这样好不好？好，那个你说的那个者哈啊，让他也来哈。我觉得敬拜团队这个在旁边陪葬的多一个少一个真的无所谓哈。我说你就让他也来哈。我因为我们这个牧区哦，很需要各种人，让他也来。好，那其他的又我们怎么安排？好，因为我找的这个是比较熟练的一个同。做 PowerPoint， 我说另外一个你给我的，让他这次先看好，我们可以怎么样，我就开始跟他这样子去商量。我说我们这个来日方长，下一次的话我们就可以这样轮了。好，这样一说这样子了以后，他就开始高兴了。他说哦，对，我们是好朋友，所以我们没问题，我只是想帮你，我知道你是想帮我，我们就是好朋友嘛。所以后来我们开始这样子，我们到后来的结束是，实际上我们这个事情的解决是在一个悲伤当中。好，他也很高兴，他觉得说，哎，我很领情哈，我把他的同工全采纳了，我就把他搞成一个表。后来我说，我接纳你的建议啊，我再问另外几个小家，看看他们能不能也跟我们提供同工。这个小我们这个牧区同工是多多益善，对不对啊？我真的谢谢你哈。好，这样跟他讲的时候啊，他也很高兴。所以你知道，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有些摩擦的时候，他刚开始我真的是以为他真的是跟我刚开始为什么就是针对那个同工哦，完了以后这个矛头指向那个同工，我都觉得说你到底是为什么？实际上每个人都有他背后表面的事情上面有背后的原因。好，这个事情说有时候你不一定搞得清楚。你只是觉得说这个人有点不讲道理，是他里面实际上他只是有另外的觉得说你为什么不用我小家的人，好，所以就觉得，所以这个，但是这个的话，你可以常常的一个问圣灵说，给你一个柔软的心，让你真正的明白这个问题的关键在哪里，不要看表面上的。所以后来我们两个根本就没有讲那个同工的事情啊，神也很做工，也好，很好玩哈、啊，也很好玩。在临时的时候，那个就是被他很不高兴的那个同工，那个同工竟然说他很忙啊，他没有办法答应我的这个服侍哈、啊。所以我说 OK， 那个这个，我觉得神都有他的时间，因为那个同工刚开始说他是答应的。完全很高兴的，所以我不能临时说，因临时去把他说你不要来了，因为另外一个人不喜欢你，那麻烦了啊。就是要我要当时就想说要，我又不能让另外一个人被伤害， 也要让这个人高兴啊，要和睦嘛，所以我就尽量，我说我尽量要花心思在这个上面，寻睦一心追赶，实际上这个比做事情的本身还要重要。好，我情愿，我情愿很多事情做的没有那么顺，就说那个赔偿多一个少一个，真的这种小的细节没关系，重要的是我们就是要和睦相，而且要一个彼此，这样彼此配搭的才会开心，你知道？当我们开心的时候，因为我们要带敬拜，你知道带敬拜。假如我手底下这个小家长还在生我的气，你想想看。所以这整个实际上这个灵里面的事情是很奇怪的事情。当我们两个人有这样的矛盾的时候，我可能带着敬拜，气氛会带不起来。你别看是这么简单一个，像是个小事情，好像我们表面到哎，大家笑着脸呐、啊，好像没什么问题一样，但是实际上是有的。好，那我们整个敬拜，所以整个牧区的那个祷告会，可能都会因为我们两个人的和睦而造成一个我们的整个。本来圣灵要做工的，神的同降临在我们当中，很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做。好，因为在一个矛盾，在一个紧张的气氛里面。好，这是我们最先要做到。你真的要知道，你要同心意很重要。你就像，你真的像有时候我们在聚会当中，我真的是发现，好，特别是我好几次我在等神聚会的时候。大家都很神的同在都很强，大家都很高兴哈、哦。这个，我觉得圣灵同在也很强。就有人突然进来打了一个几个字说：“你们这个在干什么？”好，完了以后你们这个就是怎么样吗？我无法接受。好，实际上我当时就说：“你现在你不要说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在私下或者怎么样哈、哦。”你现在好，所以我们就当时想把这个就想把它处理过去，好让他不要。但是后来我就发现整个气氛就开始，就说那个神的同在本来是很强的，一下就开始冷却了很多。所以我说不是我自己因为他的一个负面的话语而冷却，而是因为只要在我们聚会的当中，或者是在这个。特别是在公开的场合下一下子出来的话，实际上很影响整个圣灵在这里的工作，神的同在都会下去。所以为什么我们真的是为了当中的话，我们如果对谁有嫌弃，我们一定要去解决之后你再来献祭，否则你这个里面是被拦阻的，圣灵的工作会被拦阻，好不好？好，那第二个我们要很注意，就是说你要是五旬节的丰富，要在这个房间更加的丰富的话，就是一个我们每个人要知道如何顺服我们里面的感动。好，那你比方说我们这段时间我们常常的有等候神被充满，完了以后呢，我们会发现我们对灵界的事情开始有些，就是开始蛮敏感的，所以神同在很丰富的地方，你会很容易感受到。好，那这个就是。但是呢，同时你的里面会对你里面的罪会开始显露出来。你过去本是某个人，跟谁去有对头，好，或是去嫉妒某一个人，好，原来你都觉得没什么，觉得说哦，嫉妒嘛，小小的嫉妒又有什么关系？好，这个有点不饶恕有什么关系？那不好嘛。但是你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你里面没有办法，你就开始觉得不舒服。好，那你就要去对付，要去面对。好，所以你知道这个，你要去顺服圣灵的感动，否则的话这个神的同在，他的这个生命在你的身上。就像扫罗哈，扫罗实际上你说扫罗有没有被圣灵充满？有的啊，他去哪个地方不是想杀大卫，后来去赶到哪个地方，完了以后呢，那个神的灵就降在他的身上，他在那夜灵是24小时受感说话啊，完了以后呢，就是神的同在很强啊，这样子回去了以后，但他没有对付他的那个嫉妒大卫，他没有对付，完了以后他没有说哎呀神啊，你真的是把这个悔改的灵赐给我啊，结果我接受光照啊，我以后再不去杀大卫，他没有这样，他只是当时没有去杀大卫，完了就走了，完了又不去对付他里面的嫉妒，回去了以后他照样想着说不行， 我怎么能够不把这个人杀掉呢？他以后要抢我的王位的，所以又继续去杀。那继续去杀，到最后他的结局伤也很惨。我当时就在想说，如果他真的是愿意下来，神的同在真的是二十四小时一周一夜受感说话啊，我们都还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我还蛮羡慕的。我就想说，他要如果说被神光照的说出去认罪悔改，他的结局一定不会像他后面那么惨。这样，神是一个怜悯的神，一定会到后面也会祝福他。好，所以呢，那有时候呢，但是我就发现有些人呢，就是跟我讲说，他不太羡慕被圣灵充满，因为就是碰到旁边的有的人好像特别的骄傲哈，完了又看到那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很骄傲，没有生命我不羡慕，或者有的人真的是被圣灵充满了以后呢，他就开始里面有一些声音出来，他认为是从神来的，说比方说你是一个特别的器皿啊，我将来要大大重用你哈，让你成为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伟人哈，所以这些人听了以后呢，就觉得说，对，我可以直接从神领受，那旁边人的话呢，我就可以不听，那旁边的那些牧师好对我说什么，指正我什么，我都可以不听。好，实际上这是一种因为我们的骄傲，我们不愿意去面对我们里面的黑暗，这个仇敌就利用这个骄傲，因为他是骄傲之王嘛，他把这个骄傲散得更大。完了以后呢，你就越觉得自己了不起，好，越觉得自己了不起，完了以后就目中无人。所以我真的有发现有一些被圣灵充满的有些弟兄姐妹，完了又后来落入一个谎言的里面，完了最后离开，因为觉得这个教会好像这些人都不接纳他，也没有他属灵，也没有他会看异象，好，教会连牧师都不知道，都没有他属灵哈，像这样子就成为一个孤独侠。好，这个到越一个人越来越孤独的时候的话，所以那他的身上他就会越走越远啊。因为我的确看我自己小家出现过啊，他自己是这个读过神学院的啊，很想做传道人的，他完了以后里面就是一个非常的愤怒，常常就觉得说教会为什么不用那么属灵啊？完了以后我又会看异象，会跟他发预言。后来我跟他说他，我不让他发预言，因为我觉得他做的都说的很多东西都是有偏差哈，我觉得这样子我要保护我自己的小家的家园，我希望他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好，那他就离开了。好，离开，所以离开了以后，像这些人的话，后来都离开教会，是一个人独来独，我真的觉得很可惜，因为接受了那么多的装备，去读了神学院，学位也拿到，但是却不能被神使用。好，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无法说里面的感动，神光照你的时候你不愿意下来。好，所以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追求神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不要去走捷径，我们真的是要常常要求神给我们一个谦性格。好，谦，所以你要如果说你这个人哈，被圣灵充满以后你越来越谦卑，基本上你是走正的，所以你不用害怕说这句话是不是从神来，这句话是不是这个地方东西是不是从神来的。如果这个意念进来是带着一个谦卑柔顺的，基本上这个是一定是从神来，这是成神的本性嘛。但是如果这个意念让你越来越骄傲，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大概就不是从神来的。好，那可能仇敌就会给很多的东西哈，所以你常常我们常常的祷告是说，神啊，你要给我要谦卑，我要谦卑向你哈，常常的让你谦卑的性格做工在我的身上。好，我们就是不要是常常说哦，我被圣灵充满了呢，那教会就一定要重用我哈，或者是别人一定要尊敬我哈，我一定因为我比较属灵，我还可以看异象，我还可以有异梦哈。当你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仇敌的谎言迷惑就很大。好，那所以我真的知道，你真的是知道你这个更多的就是在神的面前，我们是寻求一个谦卑的性格。好，圣灵感动你去道歉，你就赶快去道歉，让你去求和睦，你就去求和睦。所以跟人有摩擦的时候，首先不要去想那么多，都是别人的错，你首先就在神的面前说，
神啊，你借着这个人今天这样子对待我哈，到底是我哪个地方做错了？你能不能够开启我，让我知道我自己对别人的亏欠，我自己的这个考虑思考的不太周到的地方。你一定要常常这样去祷告，圣灵就会给会，他会开启你，你哪个地方做的不太周全。特别是像我的话，我的性格非常的这个非常的粗哈，粗枝大叶，我很多东西别人怎么想我很难的能够体会到。好，但是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借着这些矛盾的冲突，神真的让我知道说别人的想法，别人比你严谨啊，想的东西比你多哈，好，那你就一定要知道如何的去调整你自己。好，老师这样子粗枝大叶用就是很好啊。好，那还有一个就是说能够接受更多神五旬节的风在你的身上，就是要多多的参加一些神同在的聚会。好，你知道他这句这个信息里面他讲了说，末世的心我们打的是一个马拉松的战争，不是说我们长跑50米长短跑，跑完了就没了，我们就是五旬节的时候让圣灵浇灌一下，完了以后呢我就是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做完了以后呢，我们仍然到神的面前来说，我还是需要更多你的同在。所以我们网上，实际上我们网上从早到晚都有各样的聚会，所以你，我鼓励每天哈，至少参加一次，你自己选择你最好的时段参加一次，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好。好，因为这个东西可以，因为我们这个人常常在世界当中打拼，好，那我们吃的是接触太多这些垃圾食物，然后我们参加聚会的话，会让这个属灵的说你这种丰富的食物好在我们的里面，好，那我们就会不至于我们的属灵的肌肉越来越弱。所以这个是一个每天要操练的，所以我觉得那我就是鼓励大家，就说你每天你自己不知道怎么样的赞美神，你就参加我们这里的聚会，起来敬拜赞美，一跑完了又参加等候神的聚会也非常好，集体的等候神很容易这个得到圣灵的恩膏会很强。好，那你想想看，一个运动员哈，我过去是职业运动员。好，那我们是职业运动员的话，每天我们都得训练，甚至是在周六和周六，那个时候周六是全天训练，星期天好的，那教练也跟我们讲说，你至少有半天的时间你要去在水里泡一下，即使那天是你的休息日，好，你泡一下就是活动一下，你也不能停止，天都不能停止。所以我们是一年360天，我们一天都不能离开水。我是游泳运动员，所以那个对这个水性非常的重要，你只要两天不下水的话，我跳到水里面我就发现我自己都感觉到好像游泳的姿势都会改变，好，感觉对水的感觉就会变。好，所以你知道这个属灵也是一样的，如果一天你离开神，一天不去敬拜，不去祷告，好，你就会跟那个游泳一样跳下去说，诶，这个好像这个游的动作就是有点不一样，那很多地方就开始有点软弱。好，所以这个是每天的操练，所以你自己要这个设一下，你自己看看你自己的时间表哈，你看看你每天花多时间在神的身上。你要如果每天花的时间开始24小时，有的人跟我讲说他太忙了，所以我说那你忙的话你24小时你分配一下，你难道忙到连一个小时半个小时都不能给人吗？那你如果就有一个姊妹，就常常以前偶尔来我们小家，她跟我讲说我很渴慕，但是当她听的信息她不听，完了以后呢一会儿来聚会，一会儿不来聚会，一会儿来聚会，一会儿，我就在那问他说我很渴慕，我当时说，我说真的吗？我是不是有点，我是打个很问号，我说如果说你不每天来到神前连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你都不愿意花，我觉得信息太长了，信息实际上常常只有45分钟，你觉得那个信息太长了，你连这个都没有办法的话，那你觉得你爱神？好，那所以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活的秩序，好不好？ 好，所以你知道你要我们今天就是点的那几点哈，就是你要五旬节的这种丰富在你的身上。第一个就是寻求和睦，一心追赶，是合一非常重要。好，这个就像这个门徒当时这个同心合一啊。第二个就是一个顺服你里面的感动，常常你里面的光照，你不能不去对付，否则的话，你的老我还是完好如一。第三个就是我们常常来到这里的聚会，好不好？好，那我现在就是给你一分钟，我真的是秋生真的说给你一分钟，你思考一下，你最近有跟谁有点不太合意？你的家人，你的同工，好，或者是你真的是神在你里面感动你要去跟谁求和睦，或者去跟谁要去沟通，你却一直没有做的。好，给你一分钟去想一想，让圣灵来开启你的心。圣灵，我们欢迎你。降下你的同在在这里，你来开启我。我最近我心里常常是觉得人他真的是跟我过不去，我的心对他有怨气。圣灵，开启我这个关键的地方在哪里？你光照我，我在哪个地方有缺失的地方，你来光照。圣灵，求你真的把一个忧伤痛悔的心赐给我们每一位，把一个爱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你要来光照我，让我不要总是觉得是别人的错。我渴慕你。当我们真的是能够认罪悔改在神的面时候，我们会得到圣灵更丰富的同在，更大的充满在我们的身上。神啊，我要住在你的光中，活在你的光中。你今天你要来光照我们，忧伤悔的心赐给我们。让我带着喜乐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说我里面一切的拦阻。谢谢圣灵。如果圣灵让你想起某一个人，就跟神说，主，我真的还不知道到底是哪个地方我得罪了他，主你赦免我。赦免我真的是在无意的当中伤害这个人，我也原谅这个人。也开启我该怎么样子去跟这个和睦，让一个合一临到我们的当中。 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在一个蒙蔽的里面，看不到自己的缺失，我们只抓住别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不放。圣灵，你来光照我们，让我不再活在蒙蔽的里面，不是总是认为别人亏欠我，别人对我好我是应该的，别人稍微有一点点话语上眼光上一点点偏差，我们就无法原谅无法饶恕。圣灵，柔软我的心，把一个忧伤痛悔放在我的里面，我实在是一个不会感恩的人。我实在不知道所有的环境，神啊，都是你给我的功课，让我拥有你的性情。神啊，我需要你，主，我赞美你，我需要你，我愿意降服，我愿意真的是顺着你里面的感动，我愿意去求和睦，不再坚持自己的主见，不再认为自己都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不再坚持自己，如果神有一点点任何的光照，你跟神说，主，你赦免我，我向你认罪悔改，你赦免我，用你的宝血，用你的同在来洗涤我，我已经感受到圣灵的同在临到我们的身上，圣灵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的身上，当你愿意认罪悔改，愿意服下来的时候，神会用，圣灵会用他更多丰富的同在临到你。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愿意，每一个人愿意服下来的时候，更大的复兴会临到我们的房间，你相信吗？好，我们
最后在一起有一个敬拜，唱一首歌叫做复兴之火。
Thank you.
的圣灵，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复兴的火要燃烧在我们房间，你要坐在我们身上的要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是的，圣灵，再求你继续的焚烧我们的心，炼尽我们的一生，点燃我们的一生，是的，让我们更加像你。我真的是主啊，真的是祝福这3927房间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在每一场聚会当中被神同在充满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变得不一样。谢谢圣灵，谢谢圣灵，坐在我们身上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好，今天我们聚会就到这里。我现在才知道，我这几天我每次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唱的歌，我歌词打到屏幕上面，我自己看得到，你们却都看不到。我刚才这个永贤在下面在问我说，哎，你怎么你打了歌词没有？我说我打了，我自己都看得到啊。他说他就是看不到哈，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个歌，他说。